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是我们主日，我们敬拜主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那我们是特别有福的人，我们是特别蒙恩的人，我们是上帝从这个世界当中特别呼召出来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他。而我们每次敬拜我们上帝的时候呢，上帝都吩咐我们要去分享他的话语，来认识他的真道。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这一节的经文，好，《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好，《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好，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呢，是主在夸赞，夸赞什么的人呢？夸赞比利亚人，说比利亚人为什么得到主的夸赞呢？不是因为他们别的东西，而是他们对神的道的态度。就是这里面讲说他们是怎么样领受这道呢？甘心领受这道，就是他们用心，而不是仅仅用他们的头脑。而且呢，他们领受这道以后是怎么样子呢？天天查考圣经。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说，你不要说星期天的时候才想来说，哎呀，我今天应该读一下圣经啊，我听听讲道啊。你今天听讲道应该是成为你鼓励你帮助你，然后让你每天天天都查考圣经，而且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就是不是只是囫囵吞枣说好了好了，反正读完了就算了。其实你要想，因为你不想，你不思考，就谈不到所谓的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阿们吧。但是我们认真的去思想的时候，主是喜悦的。哪怕你说，哎，我觉得这里好像讲的有点不太对哦，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你就祷告上帝说，主啊，我觉得这里不太对，怎么回事？然后主教导你，这样子你对神话语的认识就越来越深。因为神的话语一定不会不对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理解错了，阿们吧。但是我们多多求问主的时候，主就帮助我们，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征战得地系列的这个圣经真理。那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征战得地系列的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从来不软弱，而且你特别借着你的圣经真理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的时候，你常常做的奇妙的事情就是使软弱的人变成刚强的人。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借着你今天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去明白怎么样去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去晓得主你的心意如何的时候，每一个你的百姓都从今天的道中大得造就。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向你祷告，特别的向你呼求的时候，主求你的圣灵来膏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也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为圣灵所感动，使我们听到的时候不是仅仅用我们的头脑听，而是用我们的心去听。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好，我们感谢主。那个音箱是不是有问题？喂。喂，不行吗？可以哈。喂喂，好，那我们继续哈。那我们在我们分享我们今天的话语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哈。我们之前其实用了三讲，我们专门来讲主耶稣遇见的三大试探，是吧？我们看到魔鬼来试探他，主耶稣基督饿了，然后魔鬼就说你可以把石头变食物，对吧？主耶稣说人活着怎么样子啊，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然后魔鬼又把主耶稣领到殿顶上，说哎呀，你可以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讲，如果你跳下去的话啊，神会差遣他的使者拖着你的脚，让你的脚不碰到石头上啊。魔鬼开始引用圣经来去曲解圣经，而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三个试探魔鬼怎么说？魔鬼又把主耶稣基督带到最高的山上，然后说什么？说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这些都是我的，如果你拜我，我 就把这些都给你。然后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所以呢，魔鬼就被主耶稣打败了。然后主说，撒旦退去吧，他就只能走了。那我们其实看到主耶稣其实击败魔鬼的三大试探，是值得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反复的咀嚼默想。我们讲了三次，不是说已经把它讲完了，其实很多很多都没有讲。但是我们真的讲到是抛砖引玉，让弟兄姊妹多多去思想的时候，让我们去学会胜过魔鬼各样的试探。然后我们上次我们之前分享的时候，主要是从魔鬼试探我们呢，从三个角度来试探我们。哪三个角度呢？就是我们生命的三大要素。哪三大要素啊？我们说信、望、爱。一般人讲生命的要素，他就说身体、灵魂啊、食物啊什么什么的。我们说不，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得很清楚，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对你的生命最重要。而魔鬼这三大试探分别针对这三样，所以我们要真的去晓得，要去效法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的根基牢牢地扎在哪里啊？扎在神和他的话语里面。这样子我们不单能够得胜魔鬼，而且能够得胜有余。所以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说做刚强的人。我们为什么分享这个主题呢？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我们看了这两节经文哈，其实这两节经文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其实也是主在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做刚强的人，怎么样我们才能做刚强的人。然后我们是讲征战得地系列的，对吧？我们说做刚强人和征战得地它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这些问题。也像我们讲的，我们接着讲到抛砖引玉，让弟兄姊妹不是仅仅在主日的时候思想神的话语，而是用你接下来一周来思想神的话语，来更明白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在讲这个我们的主题之前，我们再一次还要再读一读神的话语。因为这两节经文呢，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结尾阶段他所讲的话。我们的征战得地系列现在是进入尾声，我们就要用以弗所书第六章来结束我们征战得地系列的经文，那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呢，把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然后最后一节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要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力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好，一起。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尽了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好，我们要让大家来读这十一节的经文，就是我们去要明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在这经文当中的，那么是跟这里面保罗讲的全副军装、讲的属灵征战有密切关系的。 所以我们要真的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去看一看。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这段经文真的很丰富，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啊，也不是说我们几次就给它讲完的，但是我们借着这段的经文来看一看上帝他要让我们知道的都有哪些。那么我们今天的聚焦点就在前两节经文，我们说我们要做刚强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刚强的人？我们怎么做刚强的人？做刚强的人和我们的这个征战得地之间啊有什么关系等等这一切。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思想。那今天的内容呢，那我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分享说为何要刚强。我们这些人是跟随主耶稣的，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讲过说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征战，阿们吧，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去得胜。那么我们既然是跟从耶稣的人，为什么我们要刚强呢？耶稣刚强够不够呢？耶稣已经够刚强了，我觉得我不需要刚强啊，为什么上帝还让我刚强呢？对吧？然后那我们做刚强的人和我们征战得地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真的要去好好去思想这些重要的问题，然后我们要找到这些重要问题的重要的答案。那我们讲说为什么要刚强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我们要从圣经当中去看，不是梁弟兄的经验，不是某些人给你的经验，而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从圣经去看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当中其实他讲得很清楚，保罗在这里他说我已经把我要跟以弗所教会，其实不单是以弗所教会，因为以弗所书不仅给了以弗所教会，是给了其他的教会，也给到我们今天的教会。他把他那些该说的话都说完了，然后他最后说末了的话，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我们说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刚强，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人有一个软弱。人什么软弱呢？人有的时候说，哎，我主要的内容我准备写一封信给我的好朋友，然后写写写写写，主要内容基本上写完了，最后来几句客套话，是吧？然后说，哎呀，此致敬礼啊，然后怎么样子，今天我这封信写完了啊，后面那些都是客套话，你心知肚明啊，然后你看前面呢就够了，后面不用看了。我们人很容易也有这样的一个误会，我们读圣经也变成这样。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前面他是认真的，中间是认真的，但是到了结尾阶段的时候一看，哦，末了的话略过去。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在上帝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阿们吧。圣经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所默示，所以当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讲说我在这里还有末了的话要跟你们讲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话，不是说你们可听可不听的话，他其实是讲重要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其实真正是这样子，我们讲了很多，然后最后我跟你说最后有一个重点你一定要记得，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经常是这样的，说最后这个你千万不要轻视，其实保罗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说保罗在这里讲说，他说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是末了的话，他的意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重要。怎么重要呢？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知道，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话是最重要的提醒，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嘿，我提醒你们，你们要做刚强的人，我提醒你们，你们要做刚强的人。我们要受主话语的训诫，然后主提醒了我们，上帝提醒我们的事情是无所谓的还是重要的？其实每当上帝提醒你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要特别的小心，就是每当上帝提醒你说，哎，注意了，你就要去注意，因为这些对你来讲绝对不是不重要，而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做刚强的人是非常重要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注意，你去想一想，魔鬼会试探你，你一生你都知道，有时候当时不知道，回头你去想，有哪一次魔鬼试探你想让你刚强的？有没有遇见过？没有。魔鬼经常试探人用一个方法恐吓人，同意吧？他为什么恐吓你？他恐吓你的目的是让你变强还让你变胆怯？他让你变胆怯。所以魔鬼是非常怕基督徒刚强起来的。但是上帝呢？上帝在这里说，我现在讲末了的话，你们要注意听。你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呢？你们要做刚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上帝在这里跟我们说，你，我跟你讲最重要的话，你要做刚强的人。然后上帝还在这里讲什么？说我还要最后跟你讲的话也是最重要的鼓励，我鼓励你，我鼓励你，你能成为刚强的人，阿们吧。每当上帝给我们发命令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很多基督徒每当看到上帝提醒或者命令的话的时候，他压力都非常大，说哇， 上帝又要让我做刚强的人，我觉得那个王子妹可以刚强，那个李弟兄可以刚强，但是我做不到啊。但是每当上帝跟你发命令，每当上帝给你发提醒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上帝从来是应许在前，上帝从来是恩典在前，阿们吧。所以每当上帝跟你说你要做什么什么样的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反而要得激励。怎么得激励的？我要做刚强的，上帝会在我身上做成这样的工作，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说，当我们去看到保罗在讲说上帝跟我们说的是末了的最重要的话的时候，他还告诉我们说，上帝在这里给我们最重要的祝福，上帝会祝福你，让你成为一个刚强的人。特别是你今天听完我们所讲的道，我相信你就更明白你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你越刚强你就越蒙福，你越刚强跟你有关的人就越蒙福，阿们吧。你去看一看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那些信心伟人，请问哪一个信心伟人是一直软弱一直软弱很懦弱的？你见不到一个，阿们吧，你见不到一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摩西，对吧？你看到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是刚强的人，包括给我们写这封书信的保罗。我们为了什么用这张图片？这张图片我们特别用了保罗在监狱里面。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没有很多时候说在监狱里面，我们人容易这样，我们就哀叹说：“哎呀，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会进监狱？哎呀，我以后怎么小心怎么小心？”保罗在监狱里面没工夫想这些，保罗在监狱里面都想着怎么给我们写信鼓励我们。阿们吧，保罗刚强不刚强啊？刚强。保罗给教会带来的祝福大不大？非常的大。所以他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是大大蒙福的标记。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魔鬼是拼命的抹黑刚强，魔鬼是拼命的想让我们不刚强。但是上帝说，我告诉你末了的话，我给你最重要的提醒，我给你最重要的鼓励，我给你最重要的祝福，就是你要成为刚强的人。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说我们为什么要刚强的时候，这是上帝在他话语当中说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去讲说，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刚强的人。我说成为刚强的人是我们必不可缺的身份。你看到保罗在讲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保罗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做刚强的人，阿们吧。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他不是跟我们商量，他不是跟我们说这样子，我们投一下票啊，看有多少人愿意做刚强的人，你们就做刚强的人啊，多少人不愿意做刚强的人，那就算了。保罗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保罗在说，你们要依靠主的大能大力，你们要靠着我们的主，你们要做刚强的人。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做刚强的人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做刚强的人是我们必不可缺的身份。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讲到刚强的人的时候，我们仅仅从品德从表现的角度去讲，我说不，你从身份的角度去看。我们基督徒其实身上有很多身份，同意吧？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信徒，对吧？然后我们因着跟从耶稣基督成为门徒，然后我们是上帝吩咐我们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站在神人中间，把上帝的恩惠带给人，把人的需要带给神，所以你们是祭司。然后上帝还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是侍奉上帝的。上帝告诉我们说，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女。其实我们的身份很多，包括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彼此为肢体，这都是我们的身份。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们还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刚强的人。刚强的人，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基督徒说我只做信徒不做门徒，对不对呢？对不对？他说我信了就得救了，对不对？信了就得救，对不对？这个说法对。但是你只愿意做一个信徒却不愿意跟从耶稣的话，你这个想法不太对，是吧？你跟着耶稣是你受亏损还是你更蒙福？你更蒙福。你能不能说我只做门徒但我不愿意做祭司，对不对？不对。你做基督徒你要祷告，阿们吧，你要呼求上帝的，你要把人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然后你在上帝面前祷告了以后，你回来跟弟兄姊妹分享说，我昨天跟主祷告，主告诉我，主感动我，让我知道他在我们教会，他在我们当中有丰盛的恩典。你这个时候就把天上的祝福带给弟兄姊妹了，阿们吧。你要做这些。但是同样道理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必须做刚强，我们也必须做刚强的。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思想， 因为在这里以弗所书第六章就是结尾的一章，保罗讲完这段话以后，最后他问安，第六章就结束了。其实以弗所书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这卷书虽然只有短短的六章，但是他把福音真理讲得特别清楚，他一上来就从上帝在永恒当中的预定拣选讲起福音真理。他跟罗马书的进度不一样，罗马书是从人讲起，说人必须因信称义，为什么？他就给我们论证，人靠自己怎么不能得救，人靠守律法怎么不能得救，人拿了一本圣经也不能得救，你唯有因信耶稣基督得救。然后你得救以后你该怎么生活呢？然后罗马书从十二章开始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守则等等之类。然后以弗所书很奇妙，以弗所书一上来就从天上讲，就是上帝在万古之前，在万物还没有造成之前，他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就开始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蒙了重生，我们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因信得救，然后我们得救的人要过圣徒的生活，我们生活该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去面对教会生活，我们在怎么解决婚姻问题，我们在工作当中该怎么办。保罗讲的又简洁又清楚，你该怎么对待你的孩子，儿女应该怎么对待父母，他把这些全讲完了以后，他说末了的话，弟兄姊妹，所以我说做刚强的人，保罗在这里把以弗所书前面其实他都讲了，我们怎么做神的儿女，我们怎么做丈夫，我们怎么做妻子，我们怎么做儿女，我们怎么肢体相爱，这些身份他一一讲完，讲到后面的时候他开始讲你们要做刚强的人。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身份很重要。我就举个例子，大家看到我在 PPT 上面我专门用了一张撞线的图，就是一个跑步的运动员他要撞线。我跟你讲，我们有些基督徒忽视做刚强的人，我说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跑步运动员前面一直跑得很好，但是到线那里他不撞线，他绕着走了，请问他能不能得冠冕？就是到线那里他不撞，前面我跑得不错，我不撞线怎么样，能不能得冠冕？不能。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说做刚强人就是撞线，做刚强人就是撞线。我们可以把小朋友带到侧堂去啊，然后不要在后面吵。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什么意思。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坚定的信徒，你是一个跟从基督的门徒，你是一个愿意祷告的祭司，你也愿意去服侍，但唯独在做刚强人这方面你软弱，你不愿意刚强的话，你就如同一个跑步运动员一直跑一直跑，跑了2000米，跑了10000米，然后到快撞线的时候呢，你停下来，你说这步我不做，你就得不到冠冕。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做不做刚强人无所谓，我觉得牧师做刚强人就好了，或者那个弟兄那个姊妹我知道他很热心他刚强就好了，或者我在我们家哈，我的角色呢我是小鸟依人，我丈夫刚强就好了，是吧？他刚强我觉得就够了。然后呢，不，保罗在里有没有讲说你们做丈夫的要刚强？保罗有没有在里讲说弟兄们刚强姊妹就不需要？有没有？没有。他说你们都要做刚强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们每个人都要为基督奋力奔跑，然后你们都要撞线，而你撞线那一刻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刚强。如果你没有刚强，你冲不到那个线那里去。所以有些基督徒我们看到真的是很可惜的，我们看到他很努力他很认真，但是唯独在刚强这方面他中了魔鬼的诡计，甚至有些魔鬼用属灵的话来骗我们，用什么说你不要这样子，你要温柔一点。其实魔鬼说的温柔和耶稣说的温柔是不是一回事？不是。耶稣说的温柔是真温柔，魔鬼说的温柔是什么？是懦弱。魔鬼说你要做一个懦弱的人，你不要那么刚强，你不要那个啥，然后免得别人说你。然后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把这个话听到心里去了，所以他前面很努力，但是他却不做一个刚强的人，他一直撞不了线，一直撞不了线。而且我们说当我们一直撞不了线的时候，你也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仅仅是不撞线。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起来一个什么呢，想起来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这个是真实发生的故事，我上网查了一下，因为我原来看过那个故事，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还不止一个地方发生。他是讲说在美国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就在美国的密苏里州有一个湖，那个湖呢在一夜之间它一大半的水突然就没了，所以那些人就很惊讶，旁边的人说哎，这个湖很漂亮的，怎么突然一夜之间那个水就没了一大半呢？是发生了什么诡异的事情吗？你知道人都会瞎猜乱想。 对吧？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中国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中国也曾经有一个湖，然后是在他们说是1999年的时候突然出现的，出现了以后到了2019年，就过了19年之后，一夜之间彻底消失了。所以那怎么回事呢？中国这边啊，反正没怎么解释，美国那边就派了地质专家去查考，地质专家一查发现什么原因呢？说原来那个湖下面有那个地质层，地质层其实它一直在压，其实已经开始有断裂，但原来不严重，到了那天的时候那个地质层那个地方突然断了，就有一个口，相当于有个漏斗了，然后那个湖里的水就全部漏下去，漏到地下水去了，然后那个湖就消失了。你知道我讲我看到这个故事，你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吗？我说我们借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做刚强的人。当我们在基督里做刚强人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刚强它是有特别的意义。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说当我们在基督里刚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的时候，就如同恩典的筛子。我们在上帝面前，上帝一直给我们恩典，阿们吧。我们刚才讲以弗所书前面讲了很多，你怎么领受福音，怎么做神的儿女，怎么做神的工人，怎么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然后怎么做一个在职场上得胜的基督徒，怎么样去处理你的亲子关系，所有这一切他跟我们讲，如果在这一切上面你都很认真，你都很殷勤，你在领受的恩典很多，你像一个湖泊一样有丰盛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如果你没有听保罗所讲的末了的话，这个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有一个危险。什么危险？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有一个断层出现了。什么断层呢？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湖泊下面的断层，这个断层一出现，哗，一夜之间湖水就全部没有了。弟兄姊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要有勇敢的心，我们那颗勇敢的心是生命恩典的筛子，就是塞住它。我们在现在，因为大家说哎呀那个湖那么大我感受不到，但很多人家里面都有浴缸，对吧？或者没有浴缸也有洗手池，你的洗手池塞住一个塞子，水下去的时候水可以满掉，对吧？但塞子一拔掉呢，你说我把那个水龙头开到最大怎么样，能不能把它冲满？冲不满的，它水会不断的下降，不断的下降。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我领受恩典，但是我觉得我生命成长很慢，怎么回事？因为你缺了一颗刚强勇敢的心。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希伯来书有两节经文，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先来读希伯来书10:35，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然后我们再来读38，我们一起来读。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的话，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保罗我们不太确定，但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里在讲希伯来书第11之前，他先讲了勇敢，他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怎么样子，必得大赏赐。什么意思？你有勇敢你的赏赐才多，你有勇敢你的赏赐才大。这就是跟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一样的，虽然上帝的恩典很多，但是你那个池子一直在漏水，所以你的恩典不断的流掉，不断的流掉，所以你经历了很多，但是你缺了一些东西。我们说其中很多人缺了一个东西，就是刚强勇敢。所以在这里，那么上帝讲说一人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什么意思？是上帝对软弱的基督徒嫌弃吗？不是，是上帝心痛。上帝知道说勇敢对我们很重要，但是当我们把勇敢的心丢弃了，当我们转身退后了，当我们放弃勇敢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丢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人太软弱，我们被魔鬼欺骗，魔鬼说你只不过丢了一样东西叫做刚强，其他都还在，在不在？不在。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们之前跟大家以前分享过以利亚，以利亚伟大不伟大？非常伟大。以利亚伟大的时候，在加密山上一个人对着450个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个亚舍拉的先知，还有举棋不定的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他刚强壮胆，阿们吧。我们看到他刚强壮胆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得胜了没有啊？大大得胜，一个人胜过全世界。但是以利亚后来下了山以后，他出现了软弱，他的软弱表现在什么方面？他胆怯了，大家还记得吗？对不对？耶利米来跟他说话说，你这个以利亚， 如果你的脑袋明天还在脖子上，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被吓住了，吓住以后以利亚做什么事情？转身逃跑，转身逃跑。其实我们看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到非常的可惜。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行的神迹看起来要给整个以色列人带来震撼，但是后来以利亚跑到何烈山，上帝让他从软弱变刚强，重新回来以后，你再去看以色列好像什么事情没发生一样，还是原来那样子，对吧？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我们说这里说的，当我们丢弃勇敢的时候，当我们放弃刚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放弃的不是仅仅是刚强，我们放弃我们之前所有的得胜，我们放弃了我们之前所有的得胜。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明白这一点，保罗在讲说，我要跟你们讲末了的话，你们要做刚强的人。我们以为说，哎呀，这是别人的事，这是王弟兄的事，这是李姊妹的事，唯独不是我的事。不，当你决定不做刚强的人的时候，你其实所做的决定是很可怕的，你决定是把你之前所有的得胜都放弃掉。也像我们前面讲，当你决定不做刚强人的时候，是你前面已经奋力跑奋力跑，但是你决定不撞线，你已经跑到那个撞线的位置了，说我不撞线，然后你决定我不要这个冠冕。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就像我们讲的，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章结尾这里讲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一人因信得生，一人若退后，我就不喜欢他。然后进入到第十一章开始讲信心伟人，每一个信心伟人他们都因着信做了刚强的人，阿们吧。他们因着信打退了外邦的全军，他们因着信软弱变刚强，他们因着信灭了烈火的勇士，他们因着信不断得胜。而这个信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刚强壮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有没有一个人说，我在信心里但是我很胆怯，我很怕，但是我确实在信心里，对不对？这是自欺。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信心里说我怕得一塌糊涂，我很胆怯，我很懦弱，但是我在信心里。没有，你在信心里，你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你就呼求上帝，主啊，求你保护我，求你让我这个软弱人变成刚强的人，阿们吧。这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刚强，我们说这是上帝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刚强，因为刚强是我们前面奔跑了以后，我们要撞线的时候我们去撞上它。如果不刚强，我们就不能冲到终点线。我们说刚强是恩典的塞子，是我们生命当中要能够承受上帝更多的恩典。你一定要立志做一个刚强的人，只要你说我不做刚强的人，你就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你不是只是失去刚强这一个恩典，而是你去失去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晓得。那我们讲到刚强，我们要讲第二点是什么？我们说为何会胆怯，我们要承认我们会胆怯，对吧？这个世上也很多人胆怯。所以为什么人会胆怯？胆怯是不是因为我们天生胆小？我们怎么才能破解胆怯？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讲说为什么会胆怯的时候，我们也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说为什么人会胆怯呢？好，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呢？我盼望大家首先要去知道的是说，我说胆怯不是因为神的创造，乃因人的堕落。我们一起来读这里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这节经文讲得清楚不清楚？清楚。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天生胆小。你知道我们有些人很会推责任，跟亚当夏娃是一样的。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上帝说，你们，我不是不让你们吃，你们为什么吃？亚当怎么说？亚当说，你给我那个女人让我吃的呀。然后夏娃怎么说？夏娃说，你造的那条蛇让我吃的呀。你注意，很多人，我们说你为什么胆怯，都是我生来胆小啊。意思是什么？上帝把我造成一个胆小的人，我有什么办法？上帝造你比较刚强啊，造我胆小啊，那怨谁呢？怨谁呢？怨上帝啦，当然怨上帝了，这都是上帝的错呀。上帝如果把我造成一个勇敢的人，像大卫那么勇敢，像保罗那么勇敢，我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呀。所以想起这个事情啊，我恨恨不已啊，我很幽怨的，我觉得这个上帝很不公平的，为什么他让大卫这么勇敢，为什么就让我这么胆怯？或者有时候我们换一个花样，我说我胆怯因为我爸呀，我爸从小就吓唬我，我妈也是从小就说我是个胆小鬼， 所以我就胆小了。所以真正的原因是谁啊？还是上帝咯，这不关我事啊，这是别人造成的。我们在这里你注意，圣经上面讲说神赐给我们的什么？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上帝要给你的是刚强，上帝要给你的是仁爱，上帝要给你的是谨守。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去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我们读了圣经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世人怎么看待胆怯或者刚强的问题？世人看胆怯或者刚强的问题，他从性格去分析，他说这个人生性勇敢，那个人生性胆小。不，其实我也教大家一个宝贵的功课，你真的要明白，你真的要明白，有些人生性外向，有些人生性内向。阿们吧。我们很多父母教育孩子在这方面真的很多亏欠，我们经常对内向的孩子说，我这个孩子呀跟他哥哥或跟他弟弟不一样，他生性胆小。不，你其实这样说你在给他贴标签，你应该说什么？他内向，或者我这个孩子啊他内秀更好，对不对？或者说我这个孩子做决定的时候他比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会想多一点，他不像我这个孩子就做决定非常快，马上就动，是吧？那我们经常喜欢动得快的，但不代表说动得慢的就叫胆小。你一定要知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胆怯其实它不是性格的问题，它是生命的问题，对吧？你看保罗在讲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他一下就讲到心，心是什么？心就是生命。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对胆怯的看法绝对不是那么肤浅，我们不会仅仅说这是性格问题，而是说我们说这是生命的问题。而且讲到生命的问题，我再让大家读一节经文，你们会更惊讶。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我让大家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经文很多人解经呢是很容易解错的。怎么解错？他们说什么人会灭亡呢？胆怯啦、淫乱啦、拜偶像啦。所以你有没有拜偶像？哇，你拜偶像灭亡灭亡。然后你基督徒拜偶像灭亡灭亡。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因信称义，不管我们有多少的罪，耶稣基督都遮盖。那你说这节经文在讲什么？这节经文在讲灭亡之人的特征有哪些。灭亡之人的特征有胆怯、有不信、有可憎、有杀人、有淫乱、有行邪术、有拜偶像，还有说谎话。但是灭亡之人第一特征圣灵在里说是什么？胆怯。你注意到没有？他说灭亡之人、不信之人的首要特征就是胆怯。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在讲，我不是在这里恐吓大家，也不是想让大家去伪善。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在信耶稣之前，我们都是在亚当里的人，对吧？我们都是不信的。所以我们生命的那个老亚当的生命特征，第一特征是什么？胆怯。所以你生来就是胆小，每个人都是，每个人都是。不要骗自己，你说不是，梁弟兄不是，不要污蔑我，我生来胆大。没有的，没有生来胆大，我们个个都胆小。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讲的说，有很多人因为怕死而一生做了魔鬼的奴仆，对吧？为什么有人会甘心做魔鬼的奴仆？魔鬼是很可怕的。但是你看，我们连今天我们说有很多基督徒对魔鬼是什么态度？很多基督徒对魔鬼的态度是谄媚，就希望说，这样你别招我，我不招惹你，你也别招惹我，我在服事上没那么热心，所以你别动我好不好？在那个教会我虽然参加，但是呢我是跟他们保持距离的，所以呢我知道那个王弟兄比较热心，那个李姊妹比较热心，所以魔鬼啊，你如果要攻击那个教会呢，你去攻击王弟兄，攻击李姊妹，千万不要找我哦。这就叫谄媚魔鬼。阿们吧。你晓得吗？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胆怯？因为我们生来，我们生命当中，因为我们这些不信的人第一个特征啊，请坐请坐啊，我们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什么？第一个特征就是胆怯。我们第一个特征就是胆怯。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看，所以讲到我们生命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胆怯的时候，我说那胆怯从哪里来？我们再来看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三章八到十节这三节的经文。创世纪三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
我让大家读这三节的经文，你就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害怕胆怯什么时候出现呢？伊甸园里出现。伊甸园什么时候出现？是不是上帝一造亚当，亚当就跟个小兔子一样缩在一边，说我好害怕，我好害怕，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这个是什么时候？这是犯罪了。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胆怯不是因为神的创造，乃因人的堕落。人堕落了以后才出现了胆怯，在人的那个罪性生命当中才有胆怯。而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其实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他们生命当中就表现出胆怯了，他们生命当中他们就开始害怕了。而我们说为什么他们害怕，你注意这里面，他们不但害怕，而且他们怎么样子？他们躲避神。我们知道其实当初魔鬼试探始祖亚当夏娃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他们跟神隔绝，阿们吧。所以魔鬼试探他们说，哎，你不用听上帝说的，上帝说的不一定对，你们吃的日子呢，不但不一定死，而且你们变如神，你们就能知道善恶，你们就非常的厉害，你们的眼睛也明亮，你们整个人都不同啦。所以亚当夏娃听了魔鬼这些欺骗的话，然后他们就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他们一吃什么结果？他们就开始跟神隔绝。而我们的上帝是美善的源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勇敢是美善的还是不好的？勇敢是极大的美德，这是中国人特别缺乏的，同意吧？同意吧？
同意。
中国人特别缺乏勇敢，中国人特别多伪善，因为不勇敢所以只能装了，对吧？美善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所以我们讲这个话不是歧视中国人，而是说只有中国有更多的基督徒出现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勇敢出来，阿们吧。连很多基督徒因为不亲近上帝，他也变成装勇敢。你真正亲近上帝才有真勇敢。真勇敢是什么？是主耶稣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内心什么？柔和谦卑。真正的勇敢是柔和谦卑的。你去看你自己，你是柔和谦卑的勇敢，还是骄傲自大的所谓的勇敢？不是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深很深的感慨。因为我们在讲，有些人说把胆怯归于性格问题，有些人更上一层说不是性格问题，是道德问题。讲的对不对呢？对，真的对，他有看得更深了。但是够不够深呢？不够深。圣经告诉我们说，胆怯不是因为我们道德上面的缺失，乃是因为生命出了问题。生命出什么问题？我们生命跟神隔绝了，对吧？就像有一朵花，它如果长在树枝上，树枝不断给它供养养分，它就长得很繁盛。但是这朵花从树枝上折下来以后呢，它就开始死了，它就开始枯萎了，对吧？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隔绝，这是胆怯的真正原因。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说你跟神的关系与你胆怯的程度成反比。你跟神越亲近，你就越勇敢，你跟神越疏远，你就越胆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装不来的。法利赛人看他勇敢不？表面装的勇敢，其实呢胆怯的一塌糊涂，对吧？我们刚才讲的，你去看保罗，包括我们之前，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就是我们以利亚。以利亚为什么可以敢一个人在加密山上面对所有反对他的？我为什么说所有？你注意，以色列人那个时候默不作声，他们是支持以利亚吗？不是，他们怕，他们跟着亚哈王，他们只是，甚至很可能他们是看热闹的心态。哇，我今天要看一看450个巴利的先知加上400个亚舍拉先知怎么群殴这个以利亚。但是以利亚为什么可以在加密山上如此的得胜，如此的刚强？因为以利亚跟神的关系，阿们吧。他亲近上帝，包括我们说后来为什么以利亚被耶利米的话吓跑了，吓跑以后，因为他离神就远，是上帝来找他，阿们吧。弟兄姊妹啊，其实这真的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原则。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你要去亲近上帝的。 我们跟神的关系和我们胆怯的程度真的是成正比的。所以你再去看这个亚当夏娃，当他们犯罪以后，上帝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干什么？躲避上帝，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然后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藏了，我反正我躲避你，我要远离你，弟兄姊妹啊。所以我在这里我不客气的讲，你到底想做一个勇敢的人还想做一个胆怯的人？我当然想做勇敢的人了。为什么你不读经？为什么你不祷告？为什么你在主日的时候不愿意来敬拜上帝？你真正想做的是胆怯的人。如果你想做刚强的人，你一定会来亲近上帝，阿们吧。当你逃避上帝的时候，你就是胆怯，不要骗自己。但是我们人很容易骗自己，我们把自己的胆怯贴上标签，说我这个叫温柔，是吧？我这个叫灵巧，是吧？我这个叫没办法呀，事情很难呢、啊，我只能讲个小谎话咯，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咯。弟兄姊妹，不是的，当你真的想做一个勇敢的人，你就来亲近上帝。你越去亲近上帝你就越勇敢，你越去亲近上帝你就越刚强。而当你离上帝远的时候，你自以为刚强。圣经上面也有一个很让我们唏嘘感慨的例子，就是参孙，对吧？参孙其实他因为贪恋大力拉的美貌，他离上帝已经很远了，但他都不知道，而且他把心中的秘密告诉大力拉，他说我力量的源泉在哪里。前面大力拉骗他，他好几次都没告诉，最后他讲我力量的源泉是我拿细尔人的头发。拿细尔的头发预表什么？我跟神的关系。所以大力拉说我知道，这次他真正的话告诉我了，跟腓力人讲过来，这次我们拿下他。然后大力拉就让参孙睡在他的大腿上，把他头发剪了，剪了以后，然后大力拉就骗他说，哎呀参孙啊，这个腓力人来了。然后参孙还想着说我还要像往常那样出去活动身体，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结果他被腓力人拿住，眼睛都弯掉。弟兄姊妹，他自以为刚强，但其实他的刚强早就失去了。为什么？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早就疏远了。弟兄姊妹啊，你跟神的关系如何？你要去亲近主的，你要去仰望主的，你要去祷告主的。你不要被人骗了，你也特别不要被你自己骗。我们很容易被自己骗。我说我是一个资深的基督徒，所以我很怕这种资深的基督徒。你不是资深的基督徒，你每早晨都是什么？都是新的。每天我都要问我自己，我今天亲近主吗？我今天仰望主吗？你怎么才能亲近主？拿着我的美德了，拿着我做的好事了，是不是？不是。你怎么亲近主？因着信，阿们吧。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呢来的人必须什么？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你经常拿着你不是信心到上帝面前，所以你亲近不了他，你就变成了该隐。该隐在上帝面前献祭的时候，献完了以后他很生气，为什么？他说上帝不喜欢我的东西。为什么亚伯献的上帝喜欢呢？他们区别是什么？所以有些人说因为亚伯献的是羔羊啊，羔羊预表基督啊，所以上帝就喜欢。哇，如果这样子的话不太公平哦，主耶稣说我是一粒麦子哦，对吧？该隐献的麦子，耶稣说我是一粒麦子哦。所以真正的区别在哪里？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亚伯因着信所献的比他弟兄献的更美，阿们吧。所以你要去因信亲近上帝。我们跟大家所有的讲道都是要兼顾你的信心，鼓励你的信心，但是我们不用信心去亲近上帝的时候，你必然胆怯，你必然胆怯。这就是我们讲，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被魔鬼欺骗，也被我们自己欺骗。我们以为自己还刚强，其实你已经软弱了，你已经跌倒了。为什么？因为你亲近上帝上面出问题。你真的问你自己，我有没有每天我愿意到上帝面前去祷告？我有没有每天我在上帝面前读他话语，听他的训诲？有一天你不做，那天就是你软弱的。他说那天怎么办？有的时候上帝保守你那天没出事而已了，对吧？上帝在呼吁你转过来，转向我，阿们吧。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什么？大赏赐。而你怎么变成勇敢的人？亲近主，靠近主。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亲近上帝是走出胆怯的唯一的正路，阿们吧。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亲近上帝是走出胆怯的唯一正路。 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胆怯的人，你要做刚强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只有基督徒能做刚强的人，因为只有你有资格去亲近上帝。你多长时间没有亲近上帝？你多长时间上帝吩咐你说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而你很长时间没有跟圣徒在一起了，你为什么逃避他？只要你逃避他，你一定胆怯，但只要你亲近他，你就刚强。阿们吧。你看以利亚躲到何烈山上，他怎么变刚强？他是不是在何烈山里面像什么所谓的达摩面壁面了30年，然后这何烈山里面出了一个影，然后以利亚说，我说哇，修成了，我修成了，我出来刚强，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为什么他刚强了？他遇见谁了？对了，上帝跟他说话。他遇见上帝了，上帝还在那责备以利亚。真的，上帝其实是在责备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的责任在哪里？你跑到这里干什么？所以他重新到上帝面前才刚强起来。阿们吧。我们再讲，所以我说，如果我们从创世纪第3章8到10节来去看的话，我告诉你，胆怯还有一个恶性循环。什么恶性循环？逃避和胆怯之间的恶性循环。就是一个胆怯的人他一定逃避，而逃避的人呢，他会越来越胆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胆怯和逃避是一体的两面，它是互相加强，而且变成恶性循环。你越逃避怎么样子啊？你越胆怯，你越胆怯，你越想逃避，所以这就恶性循环，螺旋下降，一直往下。你看亚当是不是这样子？亚当其实我害怕，然后我就什么，我就躲避神，是吧？我就躲避神，这个就是事实啊，这个就是实际情况，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去晓得，你一定要去知道，就是当我们去逃避责任的时候，其实我们去责任是从上帝来的。当我们去逃避上帝，当我们去逃避责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拥抱和培养胆怯。弟兄姊妹，你在你的家里面有没有责任？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责任？你在你的工作当中有没有责任？你记得我刚才说的话，每当你逃避责任的时候，你就是在拥抱和培养你的胆怯，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讲，我这里放的这个图片是什么呢？就是以利亚的图片。以利亚在罗藤树下求死，你看到那个对比多么强烈。前面他一个人面对450个巴利的先知，他都没有害怕过。他在那个寄生身上浇上水，那边是怕没有火不能把寄生点着，他不在乎，把寄生把那个水给我打过来，全部浇上去，沟笼里都流满了水。然后在上帝面前祷告，天火降下来，不单把寄生点着了，把沟笼里的水全部都烧干，何等的勇敢！然后他一个人拿刀出来，把450个巴利的先知全部杀光，厉害不厉害？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以利亚只是嘴皮子厉害啊！以利亚拔了刀杀了450个人，你试试，你知道他有多勇敢？阿们吧！但是你想不到，这个以利亚被耶洗别一句话，他跑到罗藤树下面干什么？说我要死，我要死。为什么？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利亚那时候开始逃了，他开始跑了，是不是？他开始跑了。所以上帝在何烈山遇到他的时候，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问了几次啊？问了2次。上帝一开始问，以利亚就在那回答说，上帝啊，不是，我是耶和华的先知，我觉得现在全世界就只剩我一个基督徒了，所以上帝，我跑就是为了给你留存余种了，你怎么不知好歹呢？你怎么不知道我的苦心呢？我就是为了保存基督教最后一点火种啊！你，然后上帝再问他，以利亚，你在这做什么？以利亚还说同样的话。上帝这时候跟他说什么？我留下多少人啊？我有7000人围向巴利屈膝啊，是吧？以利亚这个时候他遇见了上帝，然后上帝说你去，以利亚开始去干什么？你要去告，你要去告以利沙，你要去告耶户，你要去告哈薛。以利亚开始重新担起他的责任，他才刚强起来。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在家庭当中，我讲你家庭培养孩子，弟兄姊妹，我们要孩子承担家庭责任，对他有好处。什么好处？就是不让他做一个胆怯的。如果你说我很爱我的孩子，哎呀，他什么家庭责任都不要做，都不要做，我告诉你，你根本不是爱他，你在让他变得胆怯。因为凡是逃避责任的人一定变胆怯。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你自己， 你在哪一块胆怯，经常跟你在那块经常逃避是有关系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看到以利亚，我们看到保罗，我们看到历世历代的众圣徒，无数的圣徒从软弱走向刚强，都是因为我们仰望上帝。仰望上帝之后怎么样子啊？我不再逃避了，我不再逃避了，阿们吧。我不再逃避，我才能脱离胆怯，我才能走向刚强，阿们吧。所以很多人呢、啊，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刚才举了例子，我们说我们的人基督徒的人生就像跑步，你的刚强是最后撞线。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一生也跑得很紧的哦，比那些热心爱主的弟兄姊妹跑得还厉害。但你知道他往哪儿跑吗？他往后跑，他一直在逃避，他一直在逃避，逃避各种各样的责任，逃避各种各样的，然后给自己很多的理由。哎呀，我身体不太好，哎呀，最近这个心情不太好。你嗑嗑瓜子儿，你都可以说我没有理由去做这个事情，给自己找了无数逃避的理由啊。弟兄姊妹啊，逃避只会让你的胆怯加深，然后你胆怯了以后，魔鬼怎么对待你？你说魔鬼说，哎呀，这个人这么胆怯好可怜，算了算了。哇，魔鬼如果这样就是好鬼喽。魔鬼见到胆怯的人是什么姿态啊？更狠的欺负你，阿们吧。所以你还在心里抱怨上帝，说上帝为什么让魔鬼这样欺负我，为什么我看那个王弟兄那个李姊妹魔鬼就不敢欺负他们，但是魔鬼把我欺负的哟，摁在地上摩擦，把我脸都擦烂了。主啊，你怎么这样恶待我？上帝说，因为你逃避啊，因为你逃避啊，我给你的责任是很清楚的，我给你的使命是很清楚的，我给你的呼召是很清楚的，你全部都在逃避。魔鬼不按着你摩擦，按谁摩擦呀？明不明白，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想讨好魔鬼，你说我很弱，你别弄我了。魔鬼说不行，就是因为你是个弱鸡，所以我要弄你。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会胆怯？胆怯不是上帝创造的，胆怯不是性格问题，胆怯甚至不是道德问题。胆怯是道德表现，但胆怯真正的问题是生命问题，是因为什么？因为逃避神，因为远离神，因为逃避上帝所给你的责任，所以你就变得越来越胆怯。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不是停在这里，我们说哎呀，就是讲了胆怯，然后哎呀人，那我们就好好去懊悔一番吧。没有，你懊悔是没用的，我们还要问更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变刚强？阿们吧。我们怎么才能变刚强？我们怎么才能做一个刚强的人？做刚强的人和我们的征战得地它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好好去思想这些问题。当我们越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承认，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胆怯是亚当那个旧生命里面每个人都有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所有人都有的。所以那我要变刚强的话，那么我就需要，不是说某些人的需要，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说我怎么去变刚强。那么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一样，你去看以利亚，以利亚从软弱变成刚强了，对吧？以利亚从软弱变成刚强了，所以我也要知道说我怎么从软弱变刚强。我们一起再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说问题的答案，怎么变刚强的答案在圣经里，圣经讲了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就集中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看这两节经文当中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变刚强。我们说我们要变刚强，第一个保罗在这里讲的，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什么？靠着主。所以变刚强第一个你要做的事情，第一要素，依靠我们的神。我说这是生命的来源，你能成为刚强，你的生命要刚强。你生命不刚强，生命没改变，然后又要刚强，只能做假，同意不同意？所以基督徒是很容易假冒伪善，明明跟主的关系疏远，然后还要装作我很成熟，我很属灵，我是一个资深的基督徒，你有问题就来问我吧。不需要的，不需要的。你要真正成为刚强，要解决生命的问题。解决什么生命的问题？跟主亲近，依靠上帝， 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记得之前我们讲三大试探的时候，魔鬼第一个试探就试探我们信心。我们说信心的表现是什么？我们说你靠谁就表明你信谁，阿们吧。你真正靠的那个才是你信的。而主保罗在里再次跟我们强调，你们要靠着什么呀？你们要靠着主，你要靠着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靠上帝？什么叫靠上帝？你要我们人很软弱，有些人说，梁弟兄，你一说靠上帝，那我就什么都不用干了，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嘛。你就是妒忌我，我行动力比较强，你就说我不靠上帝啊。好了，我靠上帝，我什么都不干了，你开心了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我告诉你，依靠上帝绝对不是躺平。你看到保罗在这讲的说，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而且要打属灵征战。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还跟我们讲说，我靠了那加我力量的，怎么样子啊？我凡事都能做。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对上帝的依靠强还是保罗对上帝的依靠强？保罗做的事儿多，你做的事儿多，所以你的逻辑不成立，对吧？你说我依靠上帝我就做不了事儿，那是你的肉体在污蔑上帝，你的肉体在抵挡上帝，你的肉体在把你的问题推给上帝，这都是亚当说的话，是吧？主啊，你把恩典给我不就是要卸掉我了吗？你把恩典给我不就是要卸掉我的力吗？我就什么不做了，我靠你恩典了呀，是吧？我就看你在我们家怎么做事情，我从今天开始早饭我不做了啊，我靠恩典了，跟我的孩子也说，你们今天早晨吃恩典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我靠着那加我力量了，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我的主做早餐，和我不靠我的主做早餐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靠着我的主做早餐，做完以后我很感恩，我很喜乐。我不靠我的主做早餐的时候，我就看着一个个乌眼鸡，是吧？狼心狗肺，是吧？白眼狼，给他们做了早餐，回头又说我做的不好吃，啊，完全不一样。你靠着主做出来的事情和你不靠主做出来的事情，所以同样都在做事情，但是效果天差之别。阿们吧。所以靠着主根本不是让你躺平的，靠着主也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一个全新的生命的形态。弟兄姊妹啊，我在讲，我们真的人，我们人很软弱，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觉得说，哎，圣经很容易的，我们一读就懂了。我说不是，如果你一读就懂了，耶稣来了干嘛还登山宝训讲解圣经？你是一读也读不懂。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其实要殷勤的去学习，包括我们刚才一开始我们看的使徒行传十七章的，包括圣经里面主耶稣讲说，那些人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什么却不晓得。我们很多时候读了神的话语我听不懂的，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经常都解错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很多基督徒一看圣经上面说你们要做刚强的人，他就把这个变成一个口号啊，我要做刚强的人，我要做刚强的人，然后就没了。所以我之前跟一个弟兄去交通，这个弟兄他已经移民到，全家移民到海外，他就讲他们所在的那个教那片地区，北美地区的教会的情况，我听了挺感慨的。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信仰和生活分得很开的啊，都分得很开的。今天大家去教堂，但平时你完全看不出来，他们不会像我们这样强调说你要用信仰去过生活的。他说生活是生活，信仰是信仰。那可想而知，他们是靠上帝吗？他不靠，他不靠啊。弟兄姊妹，他的生命形态根本没有力量，因为他没有靠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里说，保罗在这里我们讲说，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你靠他，你靠他。我在这里真的不客气的讲，我们好多基督徒就没体会过那种靠上帝的甘甜。你一遇见什么事情，虽然嘴上说我要靠上帝，然后上一秒说靠上帝，有时候连十分钟都靠不住，然后就开始靠自己，靠完了以后又抱怨上帝说，主啊，我刚才说靠你，事情怎么变成这样子？上帝说，你才靠我两秒钟，事情变这样不错了，是不是啊？我们很多时候靠上帝跟麻雀一样，你见过麻雀在树枝上待很久吗？麻雀在树枝上待不住的，好多基督徒也是这样。 你要靠上帝，这是你的生命形态。然后靠着上帝是不是就变成躺平？靠着上帝是不是就变成一个人很被动？不，你靠着上帝做一个积极主动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保罗是最依靠上帝的，但是在我们当中，我们说从历世历代的圣徒当中，没有几个比得上保罗如此积极，如此主动，如此火热，如此有能力。阿们吧。为什么？保罗天生的呀，保罗性格是这样子，保罗家教好啊，他爸爸妈妈好，你不知道我的原生家庭是多么可悲啊，梁弟兄，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整天看你的原生家庭，就是你不靠上帝的原因。保罗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他依靠上帝。阿们吧。你也可以的，只要你依靠上帝，但是你就是不愿意，你就是不愿意，你给自己一千个理由。所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反复跟弟兄姊妹讲，我说祷告上帝，依靠上帝，从不误事。同意不同意？上帝误事不误事？上帝绝对不误事啊。但是你去看，我们很多时候祷告一下，祷告的时候都是心急火燎的，就在一边祷告一边心里盘算。所以如果你听一些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你如果在他旁边听的话，他葱姜韭菜都出来了，因为他心飞走了，他在想这个菜市场买什么。他祷告的时候都根本连祷告的时候心都没坐下来，你明白吗？你去祷告主，你去依靠主，主绝不误事，你慌什么呢？对不对？我们有这位可依靠的上帝，但是我们慌的什么似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问弟兄姊妹说，你信主也挺长时间了哈，那个祷告有用没有？有些弟兄姊妹说有的时候有用，很多时候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祷告的时候都不是依靠上帝，他祷告完了自己做，做完一大通，然后事情做得乱七八糟，然后呢，哎呀，我也不知道是上帝答应我没答应我，所以事情成了，我觉得是我搞定的；事情没成，哎呀，我也不知道上帝啥意思，好可怜呐，弟兄姊妹，你信主那么久了，但是你却不去依靠上帝。所以我才在这里讲说，依靠我们的上帝是我们刚强的生命来源。依靠上帝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个躺平的态度，而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形态。你要立志做这样的人，你要让你的生命彻底改变，你不要让人干扰。所以主为什么提醒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站在大街上。法利赛人喜欢站在大街上祷告，是吧？就是让人说，你看我多虔诚啊，你看我多虔诚啊。主跟我们说，你祷告去哪里啊？你去的暗室里，求你暗中的父。意思是什么？安静在上帝面前，不要让别的东西打扰你。阿们吧。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安静祷告了？梁弟兄，你不知道我们家忙得很呐、啊，没有安静的环境，我那两个孩子像两个小猴子一样上蹿下跳，就不给我安静的时间。真的吗？真的你找不到五分钟的安静时间，十分钟的安静时间吗？是你自己不想安静在上帝面前。这就像亚当一样，亚当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什么，我就害怕，然后我就什么，我就藏了，我就远离你了。孩子是你，是你的树林，你藏在孩子里躲避上帝。弟兄姊妹，不要这样子，我们就是要去寻求主。主啊，我寻求你，我仰望你，我依靠你，我要把我的生命彻底改变过来，成为一个依靠你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变刚强的第一点，我们刚强的生命来源是依靠上帝的全新的生命态度。那我们讲我们依靠上帝的第二个，我说能力来源，就是保罗在讲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很多人会认为说前面靠着主和后面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是在说重复的话，不，圣经上不会讲任何重复无益的话。保罗在这里其实他是更进一步，你的生命要依靠上帝，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的能力从哪里来，你的能力从哪里来，你的能力也是从上帝来。所以我讲到这里，我们很多人，有些人他为什么表现相对勇敢，是他道德比较高尚。道德有没有力量？道德非常有力量。你就知道凡是邪恶的人都想败坏一个社会的道德。我们今天中国这个样子很糟糕的一个原因，就是道德水准不断下滑，不断下滑，不断下滑，滑到全世界的低谷的水平。 在很多事情在其他国家想都不敢想，但在我们国家却成了普遍的标准，非常可怕。我之前看了一个讲，我说哎，突然才明白，他说为什么我说我们中国人不适合喝奶，因为中国的奶其实细菌超标，你一喝就拉肚子。人家国外的奶为什么你那些人就随便喝，像喝水一样喝，因为它的安全好啊，它质量好，它没有细菌超标的问题。我讲这个意思不是说大家要去感慨牛奶，拉回来不要感慨牛奶，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道德下降。道德是很强的力量，一个人要成为一个能够改变时代的人，能够改变他社区的人，他必须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道德很糟糕，他是没能力改变的，对不对？同意吧？知识能不能改变命运？可以。我们之前在圣恩的时候，我们一起看一个电影，说一个非洲的小孩子就是一点点的电学知识把整个村庄的状况改变，对吧？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知识是非常有力量。还有一些人，有宗教的人和没宗教的人相比，有宗教的人他有力量多得多。我们中国人太可怜了，有很多人穷得只剩钱了，你们说我有钱我就是世界上面最强的，不是的。所以你知道有很多有信仰的人瞧不起我们，就是因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你没有宗教信仰其实你是没力量的，这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一样的。但是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保罗讲的不是讲你要以这个知识为力量，不是讲你以道德为力量，也不是讲以宗教为力量。保罗讲什么？要靠着谁啊？神的大能大力。所以在圣经当中你去看，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他带着以色列人在红海前面唱赞歌赞美上帝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力量。那个从软弱变刚强，那个改变了以色列历史的伟大的君王大卫，在他的诗篇当中多处讲说耶和华我的力量。他们吧，还有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喜欢的那个先知哈巴谷，哈巴谷在哈巴谷书结尾那里，其实哈巴谷他面对的情况是什么？他面对的情况是那个时候其实加勒底人，也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帝国，已经马上要灭掉以色列了。但是他在结尾那个地方，我们为什么那么感动？他说虽然圈里没了羊，棚里没了牛，但是我要靠耶和华喜乐，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他使我稳行在高处。但是他在那段话里面他也有一个感恩，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你知道吗？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其实保罗在这告诉我们说，你的生命姿态你要靠上帝，然后你还要知道你能力从哪来，你能力从哪来，你能力，如果你为说能力是从我的知识来，能力是从我的道德来，能力是从我的宗教来，你不够有能力。你要知道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山寨，我靠着他的大能大力，这个时候你才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无敌的人。我再讲我们刚才讲那个撞线的比喻，我们说基督徒为什么你必须做一个刚强的人你才能撞线，基督徒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才不至于把你的恩典都流走。我们说从撞线的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向前奔跑的时候他有巨大的阻力。什么阻力？魔鬼拦阻你，世界拦阻你，还有你里面有一个内奸，你的老我也拦阻你，所以你是跑不动的。你怎么能跑动？你怎么能够撞到线？你要刚强壮胆，靠着耶和华，靠着他的大能大力，你的腿才迈得开，你才能够从好像在淤泥当中把自己拔出来。谁把你拔出来？上帝，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不去依靠我们的上帝，其实我们一定是没力量的。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刚强是有能力来源。我不是空空的说我就刚强我就刚强，我说你凭什么刚强？我有能力。我的能力是什么？我的能力是我的道德，我的能力是我的知识，我的能力是我的宗教信仰，我是一个基督徒，是这些吗？都不是。我的能力是什么？我的力量是耶和华。阿们吧。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是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所以什么都挡不住。其实从传福音的角度，从做工的角度来讲，保罗面对的阻力比我们现在大得多得多得多，同意不同意？我们今天你去到世界各处，你真的几乎都能找到教会，找不到教会你能找到基督徒，你能找到基督徒的团契。而保罗去到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全世界都是他的阻力，
他为什么居然在那个时候2000年前哦，没有高铁，没有飞机，没有火车，连自行车都没有。你看到保罗从中东跑到欧洲，把当时能跑的世界都跑遍了，为什么那些东西没把他的脚腿拖住？因为他有能力。他的能力是什么？就是他在这说的，靠着我们主的大能大力。所以没什么东西能拦阻。弟兄姊妹，你靠的是全能的上帝，你怕什么？你为什么要谄媚魔鬼？难道上帝没有能力了？你为什么要向仇敌低头？难道上帝没有能力了？你为什么要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教育，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应该为主做见证，但是你却向世界投降，仿照世界的风俗去做事情？因为你不靠上帝的能力。但是只要你靠上帝的能力，你就会知道，你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迥异于世人的星光景。阿们吧。所以你的生命姿态上面，你要有一个依靠上帝的生命姿态。你在你的生命的能力上面，你一定要知道，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想讲的是什么？就是保罗在这第十一节讲说，我们要做一个刚强的人，还要怎么样？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就是我们刚强的保障和后盾是什么？就是你要让上帝把你整个人保护起来，把你整个人穿戴起来。所以我讲到这里，我说刚强不是莽撞，勇敢不因自私。什么意思？我先讲刚强不是莽撞，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因为人很软弱，经常把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东西把它混为一谈。所以这个人刚强，我们经常意思这个人可能比较莽撞，没有刚强的人不莽撞。你看保罗莽撞吗？保罗去哪儿宣教，是不是咦，今天尽头来了，走，是不是这样子？没有啊，他跟主好好祷告，他本来没准备去腓立比，但是上帝给他马其顿的呼声，他马上转弯去腓立比，对吧？他是很谨慎的，但是他很刚强。这个世界上莽撞的人根本就不是刚强。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又讲一个现代的例子，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如果大家看什么视频号，看什么东西都在宣传，不是有一部电影刚上映嘛？就是那个汤姆克鲁斯那个《碟中谍七》嘛，是吧？啊，那个七说的这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它是特技，不是特效，它很多动作都是亲身上去的，跳伞亲身上去，然后开摩托车亲身上去，直接跳悬崖什么之类的。哇，他多少岁了？好像60岁了，是吧？已经超过60岁的一个老人家了，其实是老人家了哦。但是比我们当中的很多年轻弟兄姊妹还牛。但是你注意哈，他这个汤姆克鲁斯他拍这些片子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兴冲冲的就冲到悬崖里去了。他之前我看了一个资料讲的说，他之前练跳伞都练了一年，然后包括搭那个滑道，然后请了科学家帮他去算，包括用那些仪器去测算说风速是怎么样，人的感受是什么，你大约在哪个位置要打开伞，怎么怎么样子的。他是万无一失然后去跳。请问他万无一失表明他胆怯还是勇敢？哎呀，他都万无一失了还勇敢吗？你看我们很多人真的是把勇敢当成莽撞的。弟兄姊妹，我们勇敢绝对不是莽撞。我为什么勇敢？因为有上帝保护。阿们吧。因为我身上穿的神全副军装。你为什么不勇敢？因为你身上连一片甲都没穿，你自己是靠你自己的，然后去所谓我要打属灵征战，我要打属灵。梁弟兄讲了，我们这个征战得地系列都讲了30多讲，快讲到第40讲了，我一定要打属灵征战，然后出去就被魔鬼头上揍3个包。为什么？因为你不穿呢，所以回来就哭啊，上帝你又苦待我，你让我吃这么多苦。不是的，弟兄姊妹啊，上帝让我们勇敢，他给我们装备的，你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然后去打。而且你去打，我们在讲，我为什么在这讲说勇敢不因自私，就是上帝让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让我们去跟魔鬼征战，让我们去广传福音。他的目的是什么？不要仅仅为你自己，要为别人。阿们吧。要为了灵魂的得救。一个人越自私越胆怯，一个人越舍己越刚强。阿们吧。真的，一个人越自私越胆怯，一个人越舍己越刚强。所以你看见一个胆怯的人，你不用想他说不是我，就是因为想得多我胆怯。没这回事儿，没这回事儿，他就是因为老想自己所以他怕。我看到有些胆怯的人还讲一大堆理由，我为了这个，我为了那个，我为了我妈，我为了我爸，我为了什么，所以我胆怯了。我说你真的为你妈你爸，你不是这个样子，对吧？弟兄姊妹啊， 真的。但是你要为了别人，你也不是光着膀子冲出去，你要怎么样子啊？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我们以后还会在我们这个征战得地系列，我们最后尾声阶段，我们还要专门跟大家去讲全副军装。但是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这全副军装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这全副军装都是上帝的生命之道。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你要去胜过世界，你要去胜过魔鬼，你要去胜过肉体，你要去胜过仇敌各样的诡计，那么你就把你的心放在主那里，求主去带领。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你从来没有丢弃我们。相反，你把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去晓得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所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要做一个刚强的人，让我们真的是一生奔劳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胆怯把我们所有的得胜都输掉。主啊，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胆怯是生命的问题，是与主疏远的问题。所以求主你让我们去亲近你，求主你让我们去依靠你，让我们靠你的大能大力，穿戴你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而且站立得稳，征战得地。主啊，求你施恩给我们，当我们做刚强人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仅仅是自己得胜，我们还要为主得地。愿主你成就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因为你应许过，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愿主你使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因着主你的话语成为刚强的人。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